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马书九章二十五节，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，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，我要称为我的子民；本来不是蒙爱的，我要称为蒙爱的。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。啊，就这一段经文跟上面，还有他历史所引的那个背景，以及我们平常的运用都非常的丰富。最起码二十五节一开始讲就像，就再一次提醒我们，预定和拣选不是死板的，我们从神那边来看是永远决定了，而且绝不会改变的。但是从我们人这边来看，或者说神让我们看得到的，本来不是我的子民会变成我的子民，本来是我的子民会不是我的子民。就是我们还是再一次说，从人这边来看，一个人得救没有得救，永生不是永生，根本是会改变的。如果你是顽固的，就原来是在子民中的就不是了；如果你是能够悔改的，原来不是的现在就变是了。他用了这个字，就像何西阿书这里讲的，有两重应用。一重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，就以色列人本来被神弃绝了，在亡国的时候被弃绝了，我不要他们了。那么后来呢，当他们在亡国痛苦当中有人悔改了，那么他们又成为神的子民，这是一个用意。另外一个用意是，原来外邦人不是神的子民，但是就是这个在十一章还会多讲啊。但是在神的恩典下，那个外邦人呢，在原来约之外的，我们说听到了福音也好，借着以色列人或借着任何原因，神使用的工具认识了上帝，那么神会使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。就不管是原来是子民的，后来因为背逆上帝被弃绝，然后悔改又可以回来，那么同样原来是外邦人的，也可以因为听到福音悔改了又成为神的子民。那这可以一直有变化的，信的可以变不信的，不信的可以变信的，这我们生活中不是都经历过吗？那么我们有时候信心强一点，有时候信心弱一点，那我们在没有死以前，我们也不敢说我会不会变，我们只希望求主保守我们不会变。就在这里讲预定的时候，在拣选的时候，在神不变的预定拣选中，我们人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变化啊。那希望这些都让我们是能够更活泼的，更有信心，喜悦谦卑的，也有把握的来领受神的恩典。好，二十七节，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，啊，这用的字也有点特别哈，喊着说，也就是好像是大声疾呼要人听得到，那么要人知道一样。那这个话呢，就跟刚才何西阿书讲的好像有点相反了。那么刚才讲的是坏的变成好的，这里嘛没有说好的变成坏的，但是可以说多的变成少的。好，我们再一次灵活一点，到底得救的人多得救的人少，教会的状况好或坏，这会不断的变化的，都在神不变的旨意中，但在人间呈现的时候有兴有衰，有旺有跌。我们只希望我们是任何一个状况中，对主的信心是更坚定的。那么以赛亚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余数。各位，这我们的印象是完全可以反过来的。那么亚伯拉罕虽然是那么孤单那么少， 将来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样多。就是，信有堂人很多，也可以很快就很少；信有堂人很少，也可以很快就很多。得救的人多，可以变少，少变多。那么这个树可以多结果子，这个树也可以少结果子。人间就没有什么不变的东西，只有神永不改变。但我们这些会变的，我们希望借着神不改变的恩典和真理，使我们能够历经各样的考验，我们是呢持守到底，被神保守到底的余数。那么28节，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，施行他的话包括审判，包括拯救，包括打击，包括医治，包括使圈外的羊回到圈内，包括击打牧人让羊分散。我们总是相信神，我们总是希望我们是得救的那一群，我们会更坚定，我们是历经沧桑的那个余数。他的话一定都会成全，速速的完结，一定都会在永恒里就已经成全了。怎么样的变化让我们都是那一群不改变信仰的人？但这是主的恩典。29节，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，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样子了。这就是从25节一直到29节这里，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神儿女的一直有的变化，一下是，一下不是，一下活下去，一下要灭亡。但这都是神的恩典，如果神保守，我们就不会灭亡；如果神恩待，我们就算灭亡也可以劫后余生，像罗德一样。就这里讲的经文，实在我们应该就是后面这个部分跟前面讲的，他叫法老心硬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恩待谁要恩待谁，以及那个器皿可以有的变化，我想是使我们更谦卑，也更不死板，也更灵活，也更感恩的跟随主。罗马书第9章，我还是把9章25到29节，再回想一下下，就是这里在讲神的预定，第9章在讲神的预定，神的不可变更的旨意。但是我们又看到，从我们人这一面，不管是何西阿书说的，以赛亚书说的，两次的，就这整个三个地方都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来看，一切会改变。我们希望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变得更好。当我们变得更坏的时候，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悔改，能够被他改变。如果我们变得更好的时候，也求主让我们谦卑，因为这需要神继续的保守。就是这个变动性和不变，我们都需要注意哈。好，下面我们看第9章30节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这也是保罗喜欢用的一句问话哈。根据这样，我们可以说什么？根据我们刚刚讲的，我们可以说，那就神的旨意还是不能变动的。那么，或者说，根据我们这些讲法，我们对一切事情没有那么多把握。保罗转了一个语气，所以他才会说我们可以说什么，因为他说的跟我们所预料的不一样。他说的是，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。各位，你要晓得他在说什么。他在说神要叫法老刚硬就刚硬，要叫谁刚硬就刚硬，要叫谁被怜悯就被怜悯。他在说这个，但是就是好像说神很霸道的决定了一切，然后他又讲另外一面，就是神并不是很霸道的决定了一切，就他又回到已经很久没有讲的因信称义了，而是我们决定一切。那个很，他在这里没有讲，哎，我再说一次啊，那个法老就是神要他刚硬的，他说的刚好相反，不追求义的外邦人，我们还差一点以为又是法老了，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而得了义。 法老当然没有得意，就跟以色列也不会得意一样。他的重点还是，我也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最好的表达方式，就是在我们生活中，总是回到因信称义，就是我们对主要有信心，不管我们是剩下的余数，或者我们是很丰富的器皿，或者我们现在正在我们人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样多，或者我们正在一种很孤星类的那个状况中，不管是谁啊，就各位，这个话跑出来真是很，就是我们通常，我不知道你看罗马书怎么样，我看这不知道看多少次、几十次，我就把它就啊好嘛好嘛，然后就没有什么意义的，好像就过去了。但这很有意义，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而得了义了。就像我不追求美女的反而得了美女，我是康师母，就好像无心插柳柳成荫。就你我要用这个例子，就是说我希望大家在了解这个相当深的神学的时候也能轻松一点。我没有在追求义，结果我怎么会得到义？各位，应该是追求义的人得到义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开门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开门，祈求的就给你们。当然要稍微小心点，他不是说你找什么就得什么，你只要求什么就一定会得什么。在这里讲的跟耶稣讲的那句话是相反的，你求义你得不到义，你不求义反而得到义了。你不求漂亮，你得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；你求漂亮，你像我不知道康师母有没有追求英俊的男人，他就没有得到。好像，哎，这句话很奇怪耶。就我们求什么怎么得不到，尤其是求别的，我们说得不到啊，不合神的旨意吧。我求财富结果没有得到财富，我求多么的怎么样发达没有得到，也许我有贪婪的心，也许我好逸恶劳等等。我追求义，天下还有比这更好的吗？追求义你得不到义，不追求义根本不甩的反而得到义了。各位，这都跟我们熟悉的这句话，其实跟我们想的、讲的、听的都很不一样。甚至我们会说，那个我以前起码讲道的时候也常常讲，可能以后也还是会常常讲。我一个人在寻求上帝的义，一个人在渴慕救恩，这是很难见到的，也很叫人羡慕的，也觉得很好的。对，就是。包括我觉得我最明显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台湾人，我们住在我们的国民，我们寻求健康，寻求漂亮，寻求平安，寻求财富，哇，这都积极的不得了。你跟他讲说你要得到在神面前的义，他想都不会想这个事情啊。你需要得救，他想都不会想这事。有几个人会想要来教会？我在信友堂这么多年，就我们本地的人，就包括打电话，就我真的已经二十年了，我不大有碰到有一个人就走进教会，自己走进教会。我的经验，包括请我的朋友的经验，都是请100次来一次就不错了。就大家对这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我有最近有碰到一点点。那么有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女孩子在台大读书的，她研究生，我看各方面都很光鲜亮丽。她在做运动的时候，我们教会一个会友请她来，哎，她就来了，我都觉得啊。你有没有搞错？我们这也是讲耶稣的啊，我很有兴趣。然后，甚至想到要继续的追求，继续的要学习， 甚至想到在明年1月回大陆之前要受洗。我说你有没有搞错？我还是我听错了？就我说这个话，就是我很吃惊。谁会去追求神？就起码在我们台湾，我们追求钱啊、学问这些都会。他现在讲的不是这个事，他讲的是整个的事，也不是只有在台湾，在每个地方，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而得了义。这句话我不太熟悉，这句话我印象对我也不太深，但是我现在看到这句话简直吓死人了。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而得了义，是因信得的义。这里他要表达的事情就是，连一个人对上帝的渴慕也是出自上帝，而你不能夸口的。如果你夸口，甚至如果你啊，我找上帝找得好辛苦，结果没找到，我就不要信他了。你看我已经来听道听了10次了，你看我来参加主日学已经参加多少次，我都很忙碌很辛苦的来寻找。连这种看来非常可贵的事都不可以夸口，因为不是你要寻找上帝啊。保罗在下面讲都跟我们想法不一样，我们常常觉得找得好辛苦，或者说哇听了半天的道，听了那么久的，稍稍听到一点点，这个都是行为的义。你不去寻求，你反而得得到。其实重点当然不是讲不去寻求，重点是在讲你有信心，因信而得的义。好，所以他下面讲31节，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，反得不着律法的义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行为求，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，敌人的磐石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，不信他的人必羞愧。好，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我们讲的这些例子了，因为又回到因信称义了。你要有好的薪水，你要得到，不要说好的薪水，你要得到薪水，你要什么？你要做工，你要好的薪水，你工要做得好，你要有好的成绩，你要考试考得好。各位，天下每一件好的东西都要花力气得到的。我们再一次想到因信称义他讲的例子，前面讲的例子，你要生小孩，你要在生育的年龄，你要有生育的能力。保罗讲你要生小孩要在不能生育的年龄，不能怀孕的时候，他举的亚伯拉罕例子，各位我们都会忘记。你要是一个无罪的人，那我们就不要犯错嘛，对吧？你要是一个无罪的人，你要不是你不要犯错，哎，这都不是我们的观念。你要是一个无罪的人，你要你的法官说我赦你无罪。你要是有罪的，但是他赦罪，这种人是有福的。就保罗举了两个因信称义的例子，不做工的得工价，不能生的能生。第三个就是有罪的没有罪，有罪的没有罪，就是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有福。各位，我要再一次说，我们的信仰是啊，神是独一的哈，这我们脑袋很难进去，三一我们很难进去。其实神称义人为罪人为义也很难进去。他现在又回到这句话，你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任何一个人，不管得救前得救后，我们凭着行为去求，我们觉得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好事，以至于主应该对我们怎么样，各位，这样都会失败的。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了，我这么辛苦，我这么辛苦，希望怎么样怎么样，结果神都没有给我，我也不想信了。我们会说你根本辛苦错了，你根本不要辛苦的，你要信，不能凭着行为。 我们也再一次说，行为不是不重要，我们也再一次说，这种很听起来跟我们世俗的、跟我们一般正常的道德观念很相反的，不是废掉了律法，也不是废掉了行为，是坚固了。你能信的，你应该信的，始终只是一块石头，这块石头是坚固的，是不会动摇的，是会拯救你的。但这块石头，如果你不信，你就会在上面摔得粉烂，那块石头当然就是耶稣。其实再说简单一点，就是人所有的好行为，包括得救以后的好行为，都不能在神面前夸口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就是30到33节是回到前面第3章第4章讲的那些例子或基本的因信称义，也就是我们不能在神面前夸口，也就是各位，我们不是不要有同情心，我们需要有同情心，我们对我们的同工很辛苦工作，我们也不是不同情，我们同情而且赞赏。但是我们必须说，如果我想应该难免的嘛，我很辛苦的工作做得也很好，神居然不称赞吗？神不会称赞的。你要用工作来讨上帝喜欢，不够好，神称赞的只有耶稣。对，你总要信靠耶稣。我所有的良善，这就是保罗所经历的一切，也是我们所经历的，也是你需要继续经历的。你说哎呦，那是什么意思，我都不懂啊。你要想到你多么的享受，就是你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你，就你知道这一点就好了。外邦人不会得到义的，外邦人该死的，外邦人犹太人都该死的。外邦人犹太人如果想要开始寻求在上帝面前义，那是有福的，但是他想要用努力的守律法，就越走越远。那么就我们勉励弟兄姐妹也是一样，我们跟这就是为什么好像跟流氓、跟罪犯、跟妓女传福音会比跟好人传福音要容易一点的地方，并不是他们比较好，而是他们比好人 quote unquote 好人，流氓妓女比好人可能，当然这也需要神的恩典，可能比好人要容易承认我不好，好人比较不容易承认我不好。啊，我们口头会说哎，我实在不够好，但比较起来比他还是好，你比他实在可能好，但你在神面前是不够好。所以外邦人，犹太人觉得最该死的外邦人，我们在第1章第2章已经看过了，这些该死的外邦人，充满罪恶的外邦人，他们就跟耶稣生平所碰到的妓女税吏一样，就是他们并不是就自动得救了，他们在被神光照看到自己不行的时候，而会去依靠上帝的时候就得救。各位，你就再想想，法老不也是这样？法老和以色列也是这样。法老什么时候是远离救恩的？他强悍的时候啊，他能整以色列的时候，他什么时候比较接近救恩？当灾难叫他觉得他受不了的时候，就比较是接近救恩的。当然这后面都在上帝的旨意中，我们也不去再继续讨论这些事了。人追求，各位很悲惨，我也很希望这个能够化成千万篇道的，我们跟每个人讲，跟我们自己讲，你追求的一切的美善的东西都得不到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死亡会把这一切都否定掉。这我想不信主的人也会承认这件事，但你可以得得到，你信上帝为你预备的，你就得得到那个义和义后面所带来的一切的。我们记得在第4章，因信称义以后带来的平安，带来的喜乐，带来的盼望，带来跟神的和好。好，外邦人、犹太人，其实我们到今天都是一样。我也想到在教会里慕道的人，或者在教会里侍奉的人，一旦是凭着自己的律法去，我们就会怨恨上帝。 上帝实在不公平。如果你知道你是蒙恩的，那就有福了。就这罗马书这里的话跟那个浪子的比喻简直像极了。那个大儿子记得吧，非常愤怒，他得不到，因为他没有凭着信心求。不是说小儿子犯罪是件好事，而是他会对父亲的一切是最后终于是接受的喜悦的。好，第十章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这个话保罗不是在第九章一开始痛哭流涕的讲过吗？现在他又再讲一次了。不，对不起，我今天又讲太多了，我们今天要停到这里。我们先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恳求主光照，让我们看到你的奇妙，让我们看到你丰恩典的奇妙，让我们看到蒙恩人的积极。不要让我们看这些经文只觉得是费解的，只觉得是不合情理的。我们求主怜悯，奉主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。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